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辞世，拜登赞扬她定义了一个时代。
布林肯意外到访基辅，美国再援助乌克兰等国27亿美元。
能源价格飙涨失控，欧洲央行升息三码。
劳工部发布数据显示，上周首次申请失业金人数再次下降。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乌克兰基辅邮报周四报道，俄罗斯圣彼得堡的斯莫尔宁斯科耶辖区委员会通过一项决定，要呼吁俄国的下议院国家院的议员对总统普京提出叛国罪指控，以解除他的职务。基辅邮报指出，宣布这一消息的是斯莫尔宁斯科耶的代表帕柳加。帕柳加说，这项决定得到在场大多数代表的支持，但他没有具体说明有多少人同意。他随后张贴这项决定和诉求内容的文本，并规划呈送给下议院议员。内容提到，年轻健全的俄罗斯公民在战争中丧生，让俄国经济陷入困境，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向东扩张，乌克兰也正在接受各国的新武器。文本中陈述，我们认为普京总统发动特殊军事行动的决定损害了俄国国家和人民的安全，因此我们要求身为国家议院的各位对俄罗斯联邦总统提出叛国罪的指控，并将他免职。不过帕柳加并没有详述有多少议员会收到这份诉求文本。
随着失控的能源价格把欧元区的通胀率推升到新的高点，欧洲中央银行8号宣布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升息，把基准利率调高75个基点。欧洲央行宣布，基准存款利率从 0% 调升到 0.75%， 升幅基本符合市场预期。欧洲央行在声明中说，这项重大措施把政策利率从高度宽松的水准调整为可确保通胀率回复到 2% 的目标水平。随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能源价格急剧上涨，给家庭和企业带来沉重负担。欧元区8月份的通胀率达到创纪录的 9.1%。据欧洲央行预测，消费者物价可能在一段长时间内持续快速飙涨。而周四大幅升息后，欧洲央行并没有打算停手，表示接下来预计还会持续宣布升息，以控制物价。
周四，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卡托研究所主办的研讨会上表示，在完成对抗通胀任务之前，央行不会退缩。这番言论再次暴露其力抗通胀的鹰派立场，也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在9月升息三码的预期。鲍威尔说，美联储需要在通胀问题上采取果断且强有力的行动，需要持续前进，直到完成把通胀降温的任务。鲍威尔也提到，美联储有责任保持物价稳定，也愿意承担责任，并指出通胀高于目标水平的时间越久，风险越大，强调美联储坚决致力于降低通胀，且不会受到政治影响，还重申其在杰克森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的言论，历史经验强烈警告我们不要过早放松政策。鲍威尔表示，目前劳动力市场需求仍然非常强劲，薪资水准正在上升，他也希望有一段经济成长速度低于趋势的时期，给劳动力市场带来更好的平衡。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第二届日印二加二会谈8号在东京举行，日方由外务大臣林方正、防卫大臣滨田敬一，印方由外交部长苏杰生和国防部长新贺共同出席。会谈中，林方正说，目前世界既有的秩序正在受到挑战，因此合作的必要性增高。有关日本和印度的关系，苏杰生强调，双方需要进一步加强安全保障和外交。日方在会谈中表达日本将在5年内彻底加强日本国防能力的决心，这包括将严厉拥有一些反击能力。会谈中， 日印两国也针对国防装备，包括在陆上无人车辆、机器人工学等领域进行共同研究。根据联合声明中记载，将更进一步锁定未来要进行合作的具体领域。外界分析，日印两国陆续举行会谈，主要还将密切关注中共的动向，这包括台海局势紧张、中共的研究测量船进入斯里兰卡港口等印太地区的情况。
根据《大纪元时报》近日获得的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暂时统计数据，八月份美国在南部边境逮捕了超过 18.5 万名非法越境移民，其中大多数逮捕行动发生在德尔里奥市地区。这个地区位于德克萨斯州，面积为55063平方英里，包含沿里奥格兰德河和边境的阿米斯特德湖长达245英里的范围。不过这一逮捕人数比去年同期略有下降，当时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特工在一个月内逮捕了超过196000人，但这些数据仍比2020年8月大幅上升，当时记录的逮捕人数不到48000人，而2019年8月的逮捕人数只有50684人。根据反移民的非营利组织美国移民改革联盟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说，包括大约90万名逃脱者在内，在拜登担任总统的前18个月里，已经共有490万名非法移民越过了美墨边境。
鉴于纽约市的治安出现恶化，加上教育品质变差，生活成本升高，让民主党资深纽约市议员霍顿跨党派背书共和党的纽约州参议员候选人富特。距离普选只剩下两个月的时间，共和党的纽约州参议员候选人富特八号和竞选团队在小井派发200个免费书包和洗手液，获得社区的热烈回响。富特受访时说，如果他能在11月8号普选中胜出，当选参议员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完全推翻目前的保释法。这名年仅24岁、代表皇后区大学点选区的共和党新星，目前已经获得同党国会众议员和州长候选人李修顿、市议会共和党主席伯雷利、皇后区市议员帕拉迪诺的背书。同时，民主党市议员霍顿七月份也和富特同台，宣布跨党派背书富特竞选州参议员，格外引发纽约选民的关注。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辞世，拜登赞扬她定义了一个时代，请您留意收听。
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随着电动汽车的不断发展，电动汽车的性能越来越强劲，但充电问题仍然制约着电动汽车行业的发展。据 Tesla Righty 周四报道，特斯拉表示即将推出超级充电站投票平台，希望车主能够在推特上先提出几个新超级充电站的建设位置，获得支持较多的位置将出现在特斯拉超级充电站投票平台上。早在8月5号召开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上，特斯拉 CEO 马斯克说，会在公司认为最需要超级充电站的地方建设超级充电站。对此，其他股东拥有不同的意见，认为车主应该对新超级充电站的建设位置拥有更多的发言权。马斯克表示认同，并准备让车主在线投票。目前特斯拉还没有公布超级充电站投票平台，但这个平台已经进行了改造升级，让车主更多的参与到特斯拉建设中，包括推出名为 Engage 的车主交流平台以及股东平台。平台让股东直接向特斯拉提出问题，并向股东发送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和其他重要文件。
近日 Facebook 解散了 Responsible Innovation 团队，这个团队的任务是发现 Facebook 开发和发布的产品的潜在弊端。母公司 Meta 保证，其产品仍将保持安全和道德。Responsible Innovation 团队约有20几名工程师、伦理学家和专家，他们跟 Meta 内部的其他产品开发团队合作。这个团队还跟外部隐私专家、学者和用户进行合作，工作描述相当广泛，其中包括识别新产品和 Meta 产品的改动所带来的潜在问题， 并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防止不良设计选择的潜在有害影响而造成的实际伤害。 Meta 发言人 Eric Porterfield 表示，他们仍致力于实现该团队的目标，将继续确保其产品维护，保护公民权利，无障碍环境，人权，并确保其用户的安全。 Responsible Innovation 团队的成员仍将在 Meta 有工作机会，但是并不能保证有新的工作机会。
近日，美国财政部会向白宫递交警告，除非政府郑重推出监管新规，否则加密货币将带来远超收益的重大金融风险。财政部的报告将强调加密货币在几个关键领域的金融风险，包括它对投资者构成的欺诈风险。财政部评估得出的结论是，即便加密货币还没有对更广泛的金融系统构成稳定风险，但情况可能会迅速发生改变。例如早些时候的 Terra 稳定币项目已经导致600亿美元的数字资产灰飞烟灭，并且引发了加密货币市场的长期低迷。9月的四份独立报告也表明，议会正在权衡数字资产方面的监管新规，也认同对加密货币实施强有力的监管。其中一份报告尤为关注稳定币带来的金融风险。稳定币是一种理论上跟美元价值挂钩的加密货币。此外，财政部长耶伦也一直对加密货币持怀疑态度，即便他同时强调了加密货币可能会带来有意义的创新。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8号辞世，王储查尔斯继位成为英国国王，各国政要纷纷哀悼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拜登赞扬她定义了一个时代，美国国会大厦和法国总统府也降半旗向女王致哀。请听报道。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8号在苏格兰巴尔莫勒尔堡辞世，享耆寿96岁。女王逝世后，王储查尔斯自动继位成为英国国王，正式头衔将为查尔斯三世。前两天才在苏格兰觐见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正式获任命为英国新首相的特拉斯，8号在唐宁街10号官邸外致辞，哀悼并呼吁国人团结起来支持查尔斯。美国总统乔拜登与第一夫人吉尔8号共同发表声明说，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陛下不仅仅是一位君主，她同时定义了一个时代，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她是一个稳定的存在，也是几代英国人慰藉和自豪感的源泉。伊丽莎白二世在位期间共接见了14名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在美国遭遇911事件的最黑暗的日子里，女王与美国站在一起。美国众议院将于下周二通过一项哀悼决议以纪念女王。佩洛西下令美国国会大厦降半旗向女王致哀。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总理博纳于第一时间向英国王室与人民致意，表示女王是勇气楷模，留下永恒印记。法国总统府9号一整天以及女王葬礼期间将降半旗致意。为了向女王致意，整点灯光会闪烁5分钟的地标埃菲尔铁塔8号晚上暂停闪灯，铁塔也将于半夜12点熄灯，比平日提早一个小时。伊丽莎白二世1926年4月21号出生于伦敦，她的父亲乔治六世辞世之后，年仅25岁的伊丽莎白二世继位，隔年6月正式加冕。她和希腊王子、海军上尉菲利普·蒙巴顿结离73载，两人婚后育有4名子女。伊丽莎白二世在位期间历经15位首相。对英国人而言，女王是国家经济相对下滑之际一个代表稳定与延续性的象征。今年稍早，女王感染 COVID-19， 曾表示染疫让她精疲力竭。6月2号，女王庆祝登基70周年白金禧，虽然她感到身体不适，她依然强调毕生将从头至尾投入服务公众。伊丽莎白二世生前是全球最年长、在位最久的国家元首，也是15个大英国协王国的君主。除了英国、加拿大、澳洲、新西兰之外，还有牙买加、安地卡及巴布达、巴哈马、贝里斯、格利纳达、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圣克里多斯普及尼维斯、圣路西亚、圣文森及格瑞纳丁以及图瓦鲁。 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8号意外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在此同时，美国公布为乌克兰及其邻国新增将近27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以对抗俄罗斯。请听报道。
布林肯8号访问乌克兰的行程事先保密，这是俄军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他第二次到访基辅。布林肯在与乌克兰高级官员会面时表示，拜登政府已通知国会，打算向乌克兰及其18个邻国提供20亿美元的长期外国军事融资，其中包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和区域安全伙伴。这些国家与伙伴最有可能面临未来俄罗斯侵略的风险。美国国务院表示，待国会批准后，其中约10亿美元将用于乌克兰，其余分配给阿尔巴尼亚、波士尼亚、保加利亚、克罗埃西亚、捷克、爱沙尼亚、乔治亚、希腊、科索沃、拉脱维亚、立陶宛、摩尔多瓦、蒙特内哥罗、北马其顿、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与布林肯同行的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国务卿很希望在这个时候展开访问，因为现在是对乌克兰如此重要的时刻。这位不愿具名的官员提到，乌克兰在俄军入侵已近7个月的此刻展开了反攻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宣布，乌军已在哈尔科夫州收复若干失地。这名官员说，所有的安全援助都是为了确保乌克兰的反攻行动成功。他们如果成功，我确实认为对未来战争走向关系重大。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8号稍早宣布，再次为乌克兰提供6亿7500万美元军事援助，包括供应更多武器弹药以及哈马斯多管火箭系统的补给品。乌克兰在持续设法击退敌军的情况下，一再呼吁请求盟邦提供更多重型武器。总理施米加尔4号访问德国期间再次提出了这个请求。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据美国劳工部周四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周全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再次下降为 22.2 万人，这是全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连续第4周下降，显示人们尽管担心经济衰退，但劳动力市场仍然保持力道。请听报道。
根据劳工部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在截止9月3号的一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比前一周向下修正后的 22.8 万人减少了6000人，也低于路福特公司所预测的24万。上周最初报告的数据为 23.2 万人，这也是全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连续第4周下降。美国的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是经济变好或变坏的最佳晴雨表之一。今年3月下旬，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降到 16.6 万，为历史第二低，然后在夏季时又转为上升，最近的高点出现在 26.1 万，然后又再次走低。尽管其他经济领域出现下滑，但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仍然保持强劲，虽然也已显示出疲软迹象。如继7月份就业岗位激增 52.6 万之后，8月份就业岗位仅增加了 31.5 万个，为16个月来第二低的月度数据。然而，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8月份的就业增长仍然远远高于 COVID-19 疫情之前的水平，当时的月平均就业增长约为20万。虽然最近科技和零售等行业的大公司接连宣布裁员，但职位空缺仍然很多。7月份可用职位的数量上升到1120万，几乎是寻找工作的失业者人数的两倍。美联储也因此担心，快速增长的工资可能会助长更多的通货膨胀。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表示，中共行为不改，不会取消对华关税，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表示，中共行为不改，不会取消对华关税。
耶伦说，美国经济比疫情前更加强劲，但通胀仍是威胁。
全球最大稻米出口国印度宣布收紧限制，粮食饲料恐怕又涨价。
白宫公布对大型科技平台改革的六项原则。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八号表示，最晚自9月19号起，他们将对持有欧盟签证的俄罗斯公民暂时限制入境，以应对公共政策及安全受到的威胁。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波兰四国总理发表声明说，当乌克兰人民正在受到折磨和杀害，侵略国的人民却能在欧盟各国来去自如，这令人无法接受。四国同意采取一套区域性的共同做法，来对持有欧盟签证的俄罗斯公民实施国家级的暂时性的措施。这些措施将针对为了观光、文化交流、运动活动和经商等目的而旅行的俄国公民限制入境申根地区，但有一些类别的入境例外，包括异议人士、人道案例及持有欧盟国家居留证者与其家属。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八月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开会的时候，同意暂停2007年与俄罗斯达成的签证便捷化的协议，但并没有采取更广泛的禁止入境措施。不过，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当时表示，与俄罗斯接壤的国家可以自行采取措施，限制俄国公民入境欧盟。
日本海上幕僚监部八号发布消息说，为了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日前，日本海上自卫队、美国海军和加拿大海军在从关岛周边到南海海域一带实施了联合演训。日本海上幕僚监部的消息指出，2022年印太部署是为了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日本海上自卫队和美加海军8月30号到9月7号在从关岛周边到南海海域一带实施了联合演训。联合演训的主要目的在于提升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战术能力，以及加强同美加海军的合作。参加联合演训的部队包括日本海上自卫队护卫舰出云号和高波号，美军驱逐舰希金斯号及两艘补给舰拉帕汉诺克号和埃里克森号，以及加拿大海军护卫舰温哥华号。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周四表示，美国经济现在比 COVID-19 疫情大流行之前更加强劲，但也坦言仍然需要更多的行动来保护成长，特别是通过应对通货膨胀的行动。路透社报道，耶伦在底特律的一场演说中表示，对抗通胀仍然是政府在经济课题上的首要任务，并大赞拜登政府近期所推动的包括半导体研究、医疗保健、绿能和基础设施的数千亿美元投资法案成功奏效，美国经历了现代历史上最快的经济复苏之一。美国的汽油价格已经连续80天下跌。耶伦同一天在底特律向记者表示，汽油价格回落可能对八月整体消费者物价通胀构成进一步的下行压力，但是由于乌克兰战争和俄罗斯的能源供应问题，通胀前景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由于欧洲能源和经济危机加剧，耶伦也对全球经济前景表示担忧。耶伦表示，欧洲试图摆脱俄罗斯能源的影响很重要，但能源对欧陆来说是一个长期的问题。美国正在尽所能地在液化天然气方面提供协助，同时也持续就俄国的油价上限方面进行协调。
全球最大的稻米出口国印度，由于降雨量低于以往，国内米价上涨。为了稳定本国的价格，印度八号宣布加强稻米产品的出口限制。从九号起，白米、胚芽米、糙米等征收20%的出口关税，除了印度香米，碎米则100%禁止出口。印度稻米的出口量去年达到2150万吨。另外四大粮食出口国泰国、越南、巴基斯坦和美国加起来都没有这么多。综合路透社和彭博新闻报道，全球约一半人口以米为主食，亚洲的生产量和消费量就占全球的90%， 而印度米出口到全球150多个国家，占全球出口量的 40%。 任何出口量下降都会推动全球粮食价格上涨的可能。稻米是印度今年继小麦、糖之后第三个宣布限制的主要农产品，加剧了俄乌战争带给全球粮食市场的混乱。和小麦、玉米不同的是，全球稻米产量和库存充足，一直免于受到俄乌战争的太大冲击。印度的最新限制可能改变这个局面。
美国西部热浪持续，加州消防人员8号表示，洛杉矶郊外燃烧的野火在不到24小时之内扩大了一倍。法新社报道，费尔优大火目前已经延烧至7700公顷。面对扩大的火势，数以千计的民众接到撤离通知。加州森林防火厅表示，在东部、南部和北部，火势持续延烧，目前已知有两人在5号爆发的大火中丧生。当时的热浪已持续了一个多星期。酷热高温之下，家庭空调全开，为加州供电系统带来巨大压力。加州电力系统管理局表示，加州和西部大部分地区正处于史上最长且破纪录的高温热浪，因用电量过高导致供电系统紧张。气象预报员说，热浪将在未来几天开始减弱，但警告加州还没有脱离困境。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危险的高温也持续影响加州，预计8号、9号两天将再度达到华氏三位数以上，尤其是在内陆山谷地区。
美国国土安全部周四发布了一项最终规则，领取白卡和粮食券等现金福利的外国人在申请绿卡时不用担心被纳入公共负担范畴。新规将在2022年12月23号生效。新规撤销了川普时期扩大的公共负担标准，再次回到之前的狭义公共负担政策。根据国土安全部昨天公布的最终规定，公共负担的判断因素包括国际法中要求的非公民的年龄、健康状况和财务状况、教育和技能等。根据国土安全部周四公布的最终规定，撤销2019年纳入公共负担中的对非现金政府福利的要求，包括对过去三年不得享受超过一年白卡和粮食券的规定。外国公民可以得到这些福利，不会因此而被拒绝绿卡申请。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说，中共的行为不改，不会取消对华关税。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新网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荷兰医疗设备公司飞利浦此前表示，由于呼吸机的泡沫部件可能会降解并变得有毒，从而导致癌症，因此召回了一些机器。当地时间9月8号，巴黎检察官办公室已经对飞利浦召回的呼吸器械展开初步调查。飞利浦公司说，由于抑制机器声音的泡沫可能会降解并排放小颗粒刺激呼吸道，降解泡沫释放的气体也可能有毒或者有癌症的风险。飞利浦公司是最大的睡眠呼吸暂停机和呼吸机制造商之一，目前正在更换约550万台设备，其中有三分之二需要召回的机器在美国。飞利浦公司建议用户暂时停止使用这些机器。
苹果本周在发布会上公布了 iPhone 14和 iPhone 14 Plus， 保留了 iPhone 13的大部分设计。然而有一个需要消费者注意的问题是，这次苹果美版的 iPhone 14系列全面取消了物理 SIM 卡槽，全部使用 eSIM 技术，转用 AT&T、T-Mobile 和 Verizon 都支持的 eSIM 服务。不过对于中国运营商来说，一直没有开通手机 eSIM 方面的服务，因此美版的 iPhone 14系列在大陆将面临无法使用蜂窝网络的难题。如果有留学生使用美版的 iPhone 14，回国则无法插入实体的 SIM 卡使用。对此，大陆四大运营商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广电都表示不支持手机 eSIM 业务，消费者需要考虑清楚购买。根据苹果官网信息，大陆版的 iPhone 14系列将全部配备两个Nano SIM 卡槽，继续使用实体的 SIM 卡。
有关 TikTok 的安全隐患近一段时间接连不断地被曝光。9月3号，一个名叫 Against the West 的黑客组织在一个黑客论坛上声称入侵了 TikTok 和微信。发帖人说，已经从数据库中下载了790G 的用户信息，20.5 亿条记录，但是还没有决定是要出售它还是向公众发布。此人同时还发布了两个数据样本链接和一组数据库表格的影片。TikTok 否认了数据库被入侵的说法，说安全团队进行调查后没有发现有安全漏洞的证据。不过外界对此仍然存有疑虑，有网络专家对传言的真实性还在进行评估。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据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周三说，在中共采取更多以市场为导向的贸易和经济规则之前，美国不会取消对中国进口商品的惩罚性关税。也有知情人士透露，总统拜登正在推迟取消川普对华关税的决定。请听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周三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组织的一次讨论中阐述了拜登对华经济的战略。他在会上表示，在经济和贸易方面，我们真正希望中方能够做到让中国经济像我们的经济那样运作，并按照我们所认为的包括世贸等组织体现的概念和规范形式，也就是在开放市场的基础上，政府和国家能与市场和经济之间保持清晰的距离。他表示，在北京选择一条让中国经济运行更类似美国的道路之前，美国需要更有效的工具来确保竞争力，并根据美方的原则使经济蓬勃发展。戴奇列举了拜登政府的一些行动，包括结合现行关税以及诸如芯片和科学法案之类的创新倡议，为美国国内半导体制造提供政府资金。其他努力包括通过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等倡议，促进与盟国和愿意就劳工和环境标准达成协议国家的贸易，其中不包括中国。据彭博社7号引述三名知情人士消息透露，拜登在夏季早些时候签署了一项新的排除程序，以免除从中国进口的制造材料关税，但目前推迟做出最终决定。另一方面，上周五，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一份联邦通知中表示，该部门收到了数百个受益公司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请求，要求维持2018年和2019年根据301条款向中国产品征收的关税。对这部分关税而言，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已经表示，将会继续包括川普时代的关税，同时展开对关税的进一步审查。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白宫周四举行了一次会议，就科技平台所造成的伤害和加强问责制的必要性，听取了专家和从业人员的意见，提出了改革大型科技平台的6项原则，期待听到科技公司的反馈。请听报道。
白宫这项题为加强竞争和对技术平台问责的原则的改革意见包括6条核心原则。一是促进技术领域的竞争。二，为美国人的隐私提供强有力的联邦保护。三，保护我们的孩子，为他们制定更有力的隐私和在线保护措施，包括优先考虑在线平台产品和服务的安全设计标准和做法。四，取消对大型科技平台的特殊法律保护。五，提高平台的算法和内容审核决定的透明度。六，停止歧视性的算法决策。白宫表示，科技平台的崛起带来了新的艰难的挑战，从与有毒的网络文化相关的悲惨的暴力行为，到不断恶化的心理健康和福祉，到美国人和世界各地社区受到大大小小科技平台崛起影响的基本权利。这6条原则与专家和从业人员在白宫会议上确定的对6个关键领域的关切有关，包括竞争、隐私、青年心理健康、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包括性剥削在内的非法和虐待行为、算法歧视和缺乏透明度。白宫在声明中就第4条原则指出，技术平台目前受到通信规范法第230条的特别法律保护，他们即使接纳或传播了非法暴力的行为或材料，也可以广泛的免除责任。白宫称， 拜登总统一直呼吁对230条款进行根本改革。一组两党议员提出了反垄断立法，旨在控制脸书、苹果、谷歌和亚马逊等四大科技巨头。白宫新闻发言人皮埃尔表示，这些原则是政府几个月来工作的成果，也是与众多利益相关者接触的结果。我们期待着听到科技公司的任何反馈。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雪弟。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